超市主管。
002日化主管。
003生鲜。
004乳制品主管。
005家电区主管。
今天把各位召集过来啊，咱简单开一个咱这个周例会，把上周的咱这个工作进行汇报一下，包括一些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这个你的产品或者一些遇到哪些问题，这个产品需要上进哪些新产品，员工之间你们下属员工的这个工作情况，还有你们的一些建议，包括一些有什么新的想法啦，还有一些新的产品啦，都简单说一下。主要就是两方面，第一就是上周的工作汇报，员工的工作情况你们都比我了解，因为我是只管你们几个的。再有还有是你们近期的一些工作状况，下边员工就是包括你们各个负责区域的销售情况，哪些产品销售比较好，哪些像是产品销售不太好，也是主要是哪些原因，大家都一起汇报一下。第三就是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把咱那个超市再提升一下品质。再就是还有如何留住客户，客源，大家看看有没有各自的想法或者看法，都可以提到我这儿。我会帮着大家解决你们这块儿的主要的一些问题，包括问题都可以向我汇报，汇报完以后，大家都一块儿集思一广的看看如何把咱这个超市你们内部的一些问题咱解决一下。你看下边谁先做一下汇报？
那个啥吧，那我们这边先开始吧，我们生鲜这一块儿，生鲜这一块儿的话也是跟我们生活确实息息相关。那现在的话，在咱们超市的话，也工作这么一段时间啊，确实从中啊也发现很多问题。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生鲜区，然后啊，主要就是说菜品这一块儿，跟生活这一块儿的话关系比较密切。然后，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也比较对我们超市的话也比较至关重要，是吧？把生活这一块儿，给老百姓服务这一块儿，包括我们的产品是吧？还有价格这一块儿，产品质量这一块儿，咱们做起来保障。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价格这一块儿，我们做到最平民化。然后这样的话，是我们这个部门的话，下面就是说下个季度，我们就是说做这个，做工作这一块儿，对我们超市的一个想法。然后的话，你看这段时间的话，就是说，像比较像跟进类的吧，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分的比较细，因为涉及的东西也比较多，因为这个换起来的话也比较勤，所以说你像这段时间就近半个月吧，像销售这一块儿的话，还是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做的数据啊，第一个排名就是说豆芽绿豆芽，然后是卖的比较好。还有就是咱们的土豆，还有就是胡萝卜啊、蒜苔，还有白萝卜，这些东西卖的都比较好。然后就是说叶菜类的，就是挂叶子的这些东西啊，像这个甘蓝啊、油麦，还有就是说小白菜、上海青啊，还有菠菜，还有就是西生菜，这些还有大白菜。卖的都比较多，可能确实的话，冬天的话，这个东西跟涮锅的话可能有关系。现在生活嘛是吧，天气也凉了，也冷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说大家热热闹闹的吃个火锅，所以说这些菜类的话，挂叶子的卖的也是比较好。然后的话，当然先针对我们这个生鲜这一块儿，先说就销售比较好的，然后再去说这些卖的不好的。然后咱们再去就是把这个原因的话跟主管的话也是做一个汇报，最后的话就是说，咱们再做个总结。菜这一块儿反正就这个情况，现在的话，还有就是说啊，基本问题都不大，但是说下面的话就是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以啊，就是说因为每天存在这个剩货的问题，包括顾客啊 在这个选购的过程当中，他们挑过来捡过去，啊，都想买最好的东西。那么挑过来捡过去的话，有些东西的话，就是说就比较乱一点，因为本身咱们这个货架的话摆的都比较整齐，包括价格呢也比较明，所以说这是前半个月的话工作当中出现问题。那么这两天的话也是给下面这些工作人员的话也是在沟通，也是在交流，说就是说他们及时的把这个货去理好、摆好、放好，然后的话及时的去把这些东西啊不好的被别人摘过来挑过去的这些东西，到时候就是做一个小谱的一个打包，然后啊把价格降低一点，咱们把这些东西的话留到晚上，因为晚上出来人没事了，是吧？吃完饭了没事了，来咱们超市逛一逛、转一转，转的过程当中的话，第二天早上做什么饭啊，明天买菜这一块的话顺带也都解决了。所以说晚上的话为什么有个小的引爆之点，就是说晚上这个人流第一个大，第二个就是说买菜的时候，咱们晚上的话现在不是推出这个时间段嘛，下班之前的多长时间卖菜这一块的话，就是价格比较低，但是菜的质量的话可能稍微差一点。咱们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捆到一块儿，绑到一块儿，然后的话让他们的话选购起来第一个方便，直接拿着就走，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说当天晚上还是没有卖完的这些东西，咱们早上的话也可以用这些东西做一个就是开门的一个小活动嘛，就是活动的话就是早上的话很多阿姨啊，或者说这些年龄比较大的，他们早上没事的时候来超市，是吧，逛一逛转一转，他们也知道就是早上的话这个菜的话也是比较便宜，这是一方面。然后的话我觉得这种促销的方式啊，最起码对咱们超市人气上面一个打造的话也是绝对有帮助的。所以说一个晚上一个早晨，这是我们生鲜这一块的话，就是利用这些不太好的这些菜，然后降到价格最低的这种情况，这种方式方法，为咱们超市的话做一个引流，做一个人气上的一个帮助。那么还有就是进货这一块，因为现在进入冬季的话，当地的话进菜这块的话可能是个瓶颈，也是个问题，所以现在拉过来的话都是外地的，所以说价格的话可能偏高一点。所以说就是选购这一块、采购这一块，看能不能找到更合适，是吧，更这个实惠的这种渠道，然后的话为我们这个超市的话带来更高的利润空间。目前就是这第一个，我们就是说卖的最好的，第二个卖的最不好的，然后就是说利用最不好的怎么去做市场的引流，然后还有就是说建议咱们就是说超市的话在采购这一块，是吧，能够做到优选择最好的这种采购渠道，保证我们生鲜这一块的话价格又实惠，然后的话卖出的东西的话又更好。所以说现在的话目前就是我们这一块就这些问题，有啥就是说没有考虑到的，包括没有做到的，还是主管这一块的话应该是吧多批评。
行，你这块问题倒不大，一会儿咱都汇报完了咱总结。
好嘞，
看下边在哪个区再说一下。
我们家电区再说一下吧。我们家电区我们对这段时间的销售呢做了一定的总结。现在就是我总结大概就这么几条内容吧。第一就是现在因为现在是属于北方属于雾霾嘛，污染比较严重，所以呢那个净化器卖的都比较好，尤其是小米这款都是基本上都是卖断货的。这个进货渠道呢可能目前还有点问题。好多顾客都已经等了排了很长时间了，但仍然没有拿到货，业主都比较着急，顾客都比较着急。所以说请公司呢尽快把这个进货渠道尽快能疏通一下，让这些交了定金的顾客尽快的把货拿到。
这块儿啊就是因为啊公司到年底嘛，好多这个大型商场包括一些显示器之类的呀，有很多原因都是在疯狂的暴涨，这也不是咱们能控制住市场的。至于运输这块啊，就是的确就是现在存在的一些运输不便的问题，这也是公司在尽力想这个办法，看看从 哪儿进货啊，因为好多这个供货商呀，对这个他们进行采购的时候啊，也遇到这些问题。这个后期的话，咱单独商量。那你这块对这个智能产品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就是咱智能产品销售的如何？咱不是刚上了一批新产品吗？
智能产品这块呢，主要现在因为临近了快过年了嘛，所以说像那个智能扫地机器人这款产品卖的是非常不错的。这块别的倒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主要是有一些使用方面可能顾客还有一些疑问，有些咱们店员呢对这方面的培训也不是很到位，所以呢希望商场呢多加强一些这些培训，或者能联系厂家，能联系这个原厂家原公司来为我们店员进行一些培训，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促进销售。我就是这样的想法。不知道
这块的话，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更新换代比较快，一些新产品啊，就是咱下边一些员工们啊也不太会用，这块的话咱们公司这块啊会请厂家人来做一个简单一些培训。你后期啊也把这个员工咱定一个时间，把这个时间定一下，我把那个厂家那边包括智能机器人啦，包括这个智能云电视啦，包括一些小度啦，这些智能产品的厂家，他们那个售前叫过来，我给他们做个简单培训。后期的话，咱可能还上一些新的智能产品。这会儿咱这个员工素质，就是文化水平，咱招的时候啊，你这边也要把把关。
行，
咱也不能说招一些这个，理解能力比较差的。咱这个因为咱家电区属于智能化区，现在都智能化产品嘛。
对。
也教给他怎么用。
嗯。
这是一方面，他也第二方面，他们也要怎么理解，他理解不了这个产品就不能用，就不会给客户讲怎么讲怎么使用。
对。
这是这方面。那你这个咱售后这块你看看能不能跟得上？
售后这个就是我重点要讲的，这个售后这个确实也是问题也比较大。你像一些大的家电吧，你像大品牌家电吧还好说，他们有专门的售后，比如说海尔、格力啊，是吧？但是你有一些小家电呢，因为它这个厂家都比较小，他们都没有专业的售后队伍，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或者我们组建这个专业的售后队伍，或者是顾客自己找。这样的话将来一旦出现这个家电出现售后维修的情况，这个对顾客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不过有的根本找不着售后队伍啊，或者他找也找不着很专业的。所以说有，因为很多顾客因为这个售后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甚至来找我们销售员要提出退货，这个也挺麻烦的。甚至这个希望呢超市能是不是给帮着解决一下？是就是说建立一个专业的售后队伍，还是说联系厂家让厂家？设个就是地区的专业的一个售后点，去看。
这块的话就是售后，咱这块近期也反映，就是咱售后也有点跟不上，因为咱毕竟都是商场嘛，售后团队不在这儿。有的咱后期会设立一个这个售后维修点，所有的咱的产品，包括维修的，包括退换的，质量出现问题的，会去咱指定的售后点进行服务，把客户这个服务到位。
好。
剩下的你这块店面的摆放啊，你有没有自己想法？
店面摆放嘛，也有点问题，就是说像有些大家店买好说，因为它个头比较大，它的每个价签都比较完整，比较齐全。有一些小家店，因为它种类比较繁杂，所以说有一些，因为家电嘛，它都有型号，有规格，它有些价签都属于有标错的情况，也有价签放错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对于销售，对于顾客购买，都会产生一种误导，产生不好的影响吧。这个希望这个咱超市能着重对于价签这块做一下管理，就是看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行，这个问题我记住了。那下边哪个部门再说一下？
那下面让我们日化部门说一下吧。随着进入冬季以后，日化商品的这一块竞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从双十一开始，线上线下都已经就是销售的非常火爆，马上就进入双十二的时候了。那么我们日化市场就需要有新的产品推出。日化现在旧产品已经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了，当地的消费者对新产品的热爱跟追求过高，同时呢还从价位上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日化店应该注重新品牌和价位上，就是做出理性的选择，注意一下更新换代。只有那些品质好、效果好，消费者选择产品的成功率才会更大。要给顾客一种美容美丽的自信，他们才会放心的去买。产品知名度高，虽然在没有真正体验过产品，但是在当地知名度高，在当地广告铺天盖地的影响力之下，他们也会容易去购买。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多人去买肯定是好，而且朋友之间也会相互介绍，他们就比较放心购买。所以在我们超市在进货这一方面呢，应该就是选择范围要扩大一下。然后随着这个旺季的到来哈，我们的店面需要一下重新的布置，这样呢就是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就是产生消费的欲望。还有产品的一些陈列方面，比如说洗护用品呀，还有什么染烫用品呀，应该就是更趋于合理一些。
这块儿咱那个客户群注重的这个高档产品多一点还是低档产品多一点？假如就是说咱们都有品牌嘛，像欧莱雅啦，还有一些迪奥啦这些服务，现在目前咱这个人群是在哪个定位上？
现在根据我们超市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消费者，应该是属于就是中档一些的日用品比较好，高档的日化品应该就是应该就是不是特就是只能是比较吸引一下顾客，但是它对不太畅销。
那咱就是后期咱主要以这个中档产品为主，就是
对面向普通的消费，
面向普通的就是群众客户，
对，
就是主要就是还是它是以哪个年龄段的，咱这个有统计吗？是
这个年龄段从20岁到60岁之间，这个范围比较人群比较多。
哦，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买这些高档的就是20岁到40岁之间比较多，是吧？
对，
就是像40岁到60岁就买一些家庭的一些护肤品，包括洗发水啦、洗发膏啦，包括一些香皂啦，这是老年人就是上岁数这个年龄段的。你这个咱这个高档产品啊，咱们上了一部分嘛，主要还是针对一些20到40岁之间的。咱后期的话，你这块的话出一个方案，怎么把这个高档产品咱怎么进行促销，把这个年轻化这个或者这个客户啊进行一些客流进行流入，如何让他促进消费，如何让他进行购买。咱要把咱的产品吸引一部分，咱不能说一直上一些这个中等产品的，像一些高档产品的，有些客户来了一下想卖高档，但是没有，
对，
立马就扭头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咱那个客户就流失了。这个话你后期的话就是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做一下调整，包括一些像进入冬季了嘛，就是你看你日化区有没有什么需求，提一些有什么客户遇到的一些咱这没有的产品，包括一些你看什么牌子护手霜啦，包括唇膏啦，对吧？客户问的比较多的，你后期啊进行统计一下，咱进行一些 采购，采购咱进行一些上货，包括还有一些空榜。空榜的话，你看哪些产品和哪些产品进行搭配，搭配的话是面向是青年的还是老年的，这个话你后期就是做一个数据报表，把它报给我，我来进行一些整理，整理完以后我上报一下进行采购。那你这块的话，包括一些下边店员对咱的产品都熟悉吗？
我们店员对这一片产品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在具体的具体的还是具体的一些产品，还是需要怎么使用或者是一些方面需要注意，比如说婴幼儿产品和孕妇产品这方面应该就是强调一下，强调培训一下。还有比如些一些男士用品，少年用的化妆品，在这方面需要培训一下，其他的还可以。
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儿童用品，要给客户进行一下这个你们店员进行一下培训。
对。
因为这个店员这个也可以家电这个都是文化水平程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培训方面都提到了，后期到一会儿我总结一下培训。你看，奶业区，看看有什么要说的吗？
就是我们这个本周卖的比较好的，依旧还是那个蒙牛跟伊利，蒙牛要稍好于伊利奶，然后呢，三元现在卖的就是比之前要好一些。尤其是现在就是老人，就适合老年人，喝的那个奶，我建议应该是再上一些就是高端奶。再一个就是我们这儿就是还有一些临期的奶，就是我们得就是及时做一下活动。比如说他那个要就是赠点，有加大这个赠品吧，咱就是说跟别的超市必须要这个提高这个竞争力。然后我们这儿是新来了两名员工。近期就是发现就是对咱们这个奶制品介绍还不是很到位，抓到有时候顾客来了，所以那个顾客来了以后呢，几次就是介绍并没有成功吧，没有推出去，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摆放，就是要提高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摆放就一定要整齐，并且要干净，因为这毕竟是就是奶制品喝的嘛，有的顾客拿来看呢，上面不要有灰尘啊什么的。而且这个奶，这一系列的奶，这个跟那个品牌的奶之间就是保持，就是这个顾客在这儿走的要比较方便，而且不要影响顾客来这个走，一定要有距离。
那你这块儿对这个，你看进入冬天了嘛，对这个咱周六周日这个顾客比较多，就儿童比较多，儿童这块的奶的话，咱主推的是哪种奶？是酸奶还是？
儿童主要是就是还是酸奶。
酸奶。
酸奶卖的还是比较好。
就是主要哪个品牌酸奶卖的比较好？那就是
阿姆西还是阿姆西酸奶还是比较好，因为它就是小孩子，他也小孩子这个喝这个奶还是比较，它这个纯度还是比较高，就是喝这个销量还是比较好的。
那这不是进入冬季了，这还有就是这个咱这个超市不是都有柜嘛，配备了一些这个加热柜，到时候进行加热，比如客户有的就是玩了一天了，来咱超市逛了。
对，现在就是要就是买那个热奶的、温奶的，还是要比以前要多了。
所以这块儿的要一定要抓住这个客户的一些心理，就是你看他是 就是老年人还是小孩，一般的这年轻人现在喝奶不也说多吧，也不多，主要是以老年小孩为主。
对对，
老年主要是上一些高钙奶，
是给学生，对高，然后给学生是这个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别的部门没什么问题了是吧？那就是我说的是下边各个部门都提到了一些培训的问题。下面呢我呀就是要进行一场，就是下边各部把下边员工召集一下，你们部门简单开个会，开个会以后啊，把你们需要培训的时间、地点、时间给我说一下，我这边来约一些相关的人员来进行，给下边的员工们进行一场大型的培训，包括就是客户企业的一些培训，还有一些产品的培训，还有一些他们服务客户的一些培训，包括以哪种态度，这个客户进门，包括一些你看前台的就是询问的时候一定要有礼貌说话，我下去巡查的时候有些这个服务生啊就是不太积极，就是客户有就是问的啊就是不太明白，也许对有些产品不太了解，这个也能理解，但是一定要是热情的，比如那个客户问我这个东西在哪儿，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询问，就是你看那边有服务员，我不是负责这个区的，你去问问那个区的。我去巡查的时候有时候问到客户问这个区这个东西在哪儿，他说你去那边问问，我不是这个，我不知道，一句话就过去了，你说让客户的话体验非常不好，所以这个客户就有可能就是下次就不来了，就是非常的流失。再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各部门的一些状况，就是升迁区的话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晚上的话升迁的一些处理的话，咱这块以这个当天的这个隔天的才进行处理，当天的话就是咱可以再放一夜，咱因为有冷库，就是你看着明显不新鲜的咱就要及时进行处理，比如打包处理，或者是搭配处理，比如你看青菜给的菌菜，也因为好多客户来了就是做一顿晚饭，像包括年轻人们，你给他弄一大捆他吃不完，他想吃这个他想吃那个，所以这块的话就是搭配的买，就是两种菜我绑一块多少钱进行处理。
对，两三种菜。
对。
两种现在对，咱们就应该是两三种菜。
这个
菜啦，豆制品啦，是吧？
对，这个
品种多
一些。
放
到一块儿吧，
对，包到一块儿。
包到一块儿。
比如说两个香菇啦，一把油麦啦。
那就在一个袋子里面。
对，一然后再放一个金针菇啦。
就跟套餐一样，包在一个真空包装里。
5元一袋儿，
贴一个标签。
哎，对。
6元一袋儿，就是品种比较
多。
种类多
一点反而好卖。
哦，是。
对，但你看有的你弄一大袋子，他一顿他吃不完，他有的时候他会去想吃两种菜。
对，
那个量
就
不能太多了，
对，那量就小一些，
然后两三种菜，
种类多一些，量少
一
些。
这是进好比就是东北那个大拌菜，里边什么都有，
对，
就类似这种的，
是，
赶紧把
两三种菜，
把这种不新鲜的，就是赶紧及时的处理，包括能放的，咱及时就是放回冷库，第二天进行售卖。包括就是家电这块啊，也是这个你们要是进行一些柜台这个整理嘛，这个后期的话你出一个方案，包括哪些物品好卖的，包括能吸引人的眼光的，咱尽量往前摆，让客户能看，包括一些家的大的电器，那就是咱往后放一放，就是往后柜台就是里面放一放，因为有些客户需求的话，就是第一眼就是看到你这个鲜艳的、新鲜的，就是有事物新鲜感的，有些让小能知。即使让这个小孩子们愿意，
对，那个是最吸引眼球的，最吸引顾客的。
他也只要他能在你这个店面停留两分钟，或者一两分钟的，他都要会进去看一下。小孩子在这儿玩一会儿这个，
对，
大人会进去里边看看别的一些东西，
对，
包括说马上过年了嘛，就是结婚的比较多，这块的也可以进行一些捆绑销售，比如把电视机，半折什么寿喜机啦。这可以，这也都可以。
对，
到时候 这个出一个方案的话，咱到了年关的时候，就是马上元旦了嘛，咱也要搞一次活动。这个的话，你这边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实施，我这边进行一些审批，报告上面领导，咱把这个活动搞起来。然后日化区这块也是，咱都可以捆绑式销售，包括一些洗发水、给护发素，现在冬天就是护乳霜，咱都可以以赠送的方式，先把这个客户引流过来。咱们福利越大，客户来的几率就越大。你这块也是，包括现在主要是要分开日期，就是周一至周五，咱针对是老年人。周六周日的话，咱针对一下这个儿童。就包括一些青年人。因为周六周日就是像这些青年人都带着孩子都去逛超市，咱把这个奶制品就是以儿童青年为主，就周一周五就是老年就是在家现在没事了，去逛逛，上一些高钙奶啦，就是无糖，这也要上。
对，
这块的话各个部门都差不多。你看下面，你看有没有这个对你们各个自己的部门这个销售有没有好的建议，像一些点子，咱把咱这个销售再往上提提。不过你看刚才说一个捆绑销售，对吧？你们自己看看有没有点子，或者互相都可以提。比如你这个卖蔬菜的对你家店有点子，这都可以提，来互相讨论一下。
我觉着现在就是说好多就是单独居住的老年人，他们进超市买东西就是很不方便，应该我们超市就应该提供就是上门服务的这一块，比如蔬菜鲜奶这一块，就是
可以提供
线上服务。
对，他们就是拿着方便，可以就是咱是不是提高这个送货到家的这个
这个针对这个范围，
因为老年人他确实他有时候他爹奶他不是太方便的。就说他有时候会问我们，他说你看能不能就是等我们帮我们送过去。他带着也不方便，就是咱们是不是这个方面可以，
这个的话他送货是可以送过来，但是咱有一个标准。为什么有个标准？你不能买个一块钱的东西，或者说是十块钱的东西，老人不方便我就给你拿，对吧？那这咱的人工成本也太高了，对吧？
这个标准在超市再定吧。
这个
具体多少钱？
这个就是我就是下边就这样提案了，应该超过200或者100以上的才是可以送货。你要说不能买个20-30的，你就买了那奶就是30块钱买一箱奶，我给你送个货，咱人工都
不现实，也不现实，确实是
都付不起咱那个人工费的，
对
对吧？
就
说100元以上吧，是不是你可以考虑？
对，这个咱后期的话就是各个伙人话把这个东西，
它得市区范围或者几公里之内，对，
几公里
得有个范围，
得有个范围，不能说你买了我就送，你买了我就送，那咱这个运营成本也太高了。
对，但咱也得考虑咱自己的运营成本，
还是由咱们超市来去制定去。
对，所以这边都有这个方面的需求啊。
这个就是可以跟那个啥美团，包括邢台现在不是做很多这种送货的这种
悠跑腿儿，对吧？
跑腿
啊，对。
去跟他们合作，
他们送个小东西都给
送。
那
但是这个可能
还考虑成本
啊，
就考虑费用问题。
费用问题的话，这块之前也谈过一家，就是这个费用谁出，就是因为要是跟平台合作的话，他肯定要抽提成的，送一单他抽多少钱，平台抽多少，这个骑手要抽多少钱。有的人就是像一些年轻人们都是不在乎的，3-5块钱
对，
直接就走了。
是，
像一些老年人，
那肯定算计啊。
老年人，你要说给他们提这个，
关键老年人现在对这个操作这一块都是问题，
对，
是吧？
手机操作这块，
对，
他
有障碍。
群体啊，
不一样。
对，咱这块送货的话，也是针对一下人群，是吧？是以青年为主，
白领青年
啊。这老年人他现在在家没事，他也不可能说，就首先点个单，我就下个单。
对，一般是不会。除非年轻人帮他点
啊。所以就是这块也后期会有合作的，就是包括你看超市给就是老年人来超市的话，咱你上钩摆的话， 咱这个超市员工会后边会配备一两名，因为老年人毕竟来的时候他买的不多，你知道吗？再说他买的也是选择性买的，不是他不是随意性的，比如他来了我家里缺油，我就来买桶油，他别的就不买了。所以就是要送货上门也要给他捆绑上，就是上买，他买桶油40多50多，对吧？
对，
他想买便宜的他不可能送门，你再花50我给你免费送货，他也可能想一想，哎，又有需要什么了，又去超市就进行采购了。别的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建议吗？
别的就是说培训那一块的话，到时候是几天是吧？因为到时候的话，员工这一块儿，
对，
那
个时间问题
上面得
人员，我们得合理安排上班时间，有培训的，有上班的，还有休息的。
这
块儿这
个的话，
协调。
咱是分两批。就是因为咱是有的是倒休，就是先培训一部分，以两天为主，就是你们下边就各个定时间，你们把时间报给我来统计。
好的。
别的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这儿没有问题
了。那
我们这儿没问题了。
下边了回去了，各个把下边的员工们进行一些传达一下，今天的会议主题，让他们积极一点。你们下边也跟他们开个会。别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